各位亲爱的
同学们，大家好啊！答应给同学们做一个合并报表的总结啊。如果咱们在课上的有稍微疏漏的地方，就您没听到啊，老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这样的话呢，省大姐们的事情。合并报表呢，在整个的中级考试当中啊，我们首先啊，就是按照最基础的内容来给大家做啊，就是您先把那80分给我拿到手里。那么最基础的情况下，第一啊，所得税我们暂不考虑。你怎么知道这个题它不考你所得税呢？同学们，第一，它可能不告诉你所得税税率，也就是说所得税税率都没有啊，25%它不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有一句话叫做假设本题不考虑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费。啊，这样的话那你就不需要考虑所得税啊。再一点就是也不考虑这个逆流交易当中少数股东损益啊相应的调整啊。那么这个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题它不涉及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一啊，母公司和子公司100%的控制，母公司拥有子公司100%的股权。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同学们，就算是由子公司到母公司的这样的逆流交易，同学们，它也不存在少数股东损益和权益，对不对？它都没有少数股东，对吧？哎，那么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再给大家稍微加上，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看7月21号开始的习题的训练。如果咱们这些老同学掌握的都很不错，老师呢再给你们录语音啊，再给你往上加，是吧？咱们先把80分拿到手里啊。那么咱们就按照这个大前提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同学们还是要注意合并报表在编制的时候，第一大问题呢就是长期股权投资母公司的啊和子公司的所有的权益合并。那么合并的道理我再给同学们说一遍，就是因为啊，这个母公司如果是对子公司投资啊，就是比如说他全资投资形成一个子公司，干脆吧，他就创设了一个子公司。同学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在编制合并报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干什么？是要把母公司和子公司个别报表数据相加，在这个相加的基础上，站在集团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啊，考虑啊，换了一个主体，以集团啊企业集团为主体，那么真实的会计信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母公司啊投资设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假设母公司呢就是1000万的银行存款，只有这一项资产啊，1000万的银行存款，1000万的股东权益啊，没有负债，不考虑负债哈。那么如果他投资500万创设了一个子公司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母公司的银行存款变成了500，那他花了500万嘛，对不对？但是他的长期股权投资是500，这样加起来的话他的资产还是1000，他的所有者权益，他的实收资本股本他没有发生变化，他的所有者权益及负债还是1000万，对不对？那么子公司呢，他的银行存款接受到母公司的投入，他的银行存款是500啊，他的这个股本呢是这个多少呢？是这个500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搞笑了，两者一相加，是吧？我们来讲话呢，这个就发现呢出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啊。什么搞笑的事情？就是这母公司什么都没干，他就是投资了，创设了一个子公司，在他什么都没干的情况下，两者相加了之后，那个资产居然达到了1500万，那个所有者权益也达到了1500万。天哪，这东西简直太神奇了啊！啊，什么都没干，我就是投。那么如果这样就能够简单相加形成一个集团的有关的这个报表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啊，上市公司对外报送的都是合并报表啊，人不会关心你的个别报表啊，主要关心的都是你合并之后的合并报表。那么这样的话，那吹牛太简单了，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天天投资啊，我投资子公司，我再投资一个子公司啊，子公司子公司再投资一个子公司，再投资出来顺公司，那么我们这一大家子加起来，天哪，同学们，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实它就1000万的银行存款，它什么都没有，对吧？最后它能加出1亿的资产来，对不对？2亿也都可以，只要你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去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把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这500万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这500万合并抵消。合并抵消了之后，就剩下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000万和整个来讲哈呢，啊，母公司来讲哈呢，所谓的这个银行存款500万，还有子公司的银行存款500万，对吧？加起来的时候，最后整个这集团展现出来的信息还是银行存款是1000万，啊，股本实收资本是1000万，就这个道理大家必须要搞清楚哈，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中级过程当中啊，不给大家讲太多类似的道理。啊，到了注册的话，这个思想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于是第一件事情就要把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相抵消。那么 OK， 问题出来了，当你在抵消的时候，两者数据的口径要一致吧？老师，怎么样才能让长投和另外一个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那个数据的口径对起来？只有一个办法，母公司的长投要按照权益法进行重新调整，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要把它变成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对不对？当我们在权益法的时候，我们的长期股权投资和被可净公是直接挂钩的，这个时候两个不同的报表项目他们的数据才具有一致性，这个时候才可以互相抵消啊。如果数据的口径都不一致，怎么互相抵消？同学们，那个螺母和螺栓那个口径配不上，咱不用说别的，你买那鞋跟你那脚那口径配不上，这玩意儿怎么成套，怎么配套啊，同志们，对不对？于是呢，就出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个别报表当中，当然特别强调一下啊，老师讲的呢，这个叫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是吧？哎，这个非同控合并，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在长投的个别计量当中说，在合并的时候，我们的合并当中的成本费用一定要记管理费用，而不能计入长投呢？现在同学明白了，如果你母公司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你把一些支付给第三方的律师费啊、会计费啊、啊，包括来讲上的券商的一些费用，你计入到了长期股权投资当中。大家要注意，当子公司接受你的投资的时候，他的投资，他接受投资形成所有者权益，这里面他可不会考虑到您母公司为了取得长投而支付的这些律师费呀、这些来讲上的会计费呀、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不会考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你怎么调它两者的口径都不能对起来，对不对？你长期股权投资多了一大块的这个杂费、相关手续费，人家那个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当中可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合并当中，我们说合并的相关费用啊，相关的这个开支，我们要计入到管理费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首先要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初始的计量的调整。同学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初始的权益法的调整不需要动。为什么？在非同控的合并当中，我们的长投初始计量在个别报表里面是按照给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如果你按照权益法进行重新调整的话，那么权益法的初始计量叫什么呢？叫合并以外的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那么合并以外的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初始入账成本也是给付对价的公允价值。所以你个别报表当中的数据，合并报表是可以得到认可的，那你不需要经过调整，对不对？然后呢，哎，子公司它的所有者权益要变成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这东西怎么来？可简单了，对吧？你对子公司在合并当日整个的资产负债进行评估不就完了吗？
单项资产评估出来的价值都叫做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减掉单项负债评估出来的叫做可辨认负债的公允价值。注意，单项都是可辨认的，对不对？老师在课上给大家讲过葫芦娃的故事，对不对？啊，我就不再讲了啊，你们一想就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减可辨认负债公允价值就是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那么往往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说啊，可辨认负债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一样，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考试最多就是选一项资产，要么就是无形资产，注意了啊，土地使用权啊，要么就是固定资产及其设备，要么就是存货库存商品。同学们，反正选一项。那么选出这一项来之后，它的整个按照合并报表要求，把整个的子公司啊，它所谓的这个净资产要从所有者权益啊调成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那么这个时候先调人的资产，资产都评估都增值了，那你不调增啊？老师，我评估增值的啥？存货，借存货多少钱？评估增值100万，借100万。老师，要是固定资产，借固定资产。要是土地使用权被评估了，老师借土地使用权。哎，同学，不会三项一起出现的，你以为这是个别报表啊？我们这个权益法的这个特殊业务调整吗？不是啊，就出现一项就够闹心的了啊，单出现一项。那么子公司的资产增加了，它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这个公式要平衡，它所有者权益得增加，对不对？它所有权调增用什么呢？资本公积。注意，如果我们不考虑所得税的话，借资产贷资本公积，这个金额是什么呢？就是评估增值的金额。那么这项资产，注意了，它一定是子公司在核备合并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不对？今天你一评估，好家伙，增值了。那么一旦增值了之后，它就会造成第二个问题。第二个什么问题？资产会转化成为费用。这项资产是在你合并对方之前，在控制对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它在这一年当中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1月1号合并啊，这中级咱不考虑太复杂的问题。那么在这一年当中，那么这一项资产转化为费用的金额会对整个的子公司的真实净利产生影响。当我们要把子公司真实的净利调解为公允净利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点出发。这个非常像我们在权益法下整个的两种特殊业务的调解，对不对？非常非常像。怎么调？调减啊，老师调减多少？哎呀孩子啊，你看啊，固定资产，假设啊，我们这个固定资产经过评估，合并日它早已存在的固定资产啊，评估比如说增值120万，好，那这固定资产我们还有几年折旧？哎呀，肯定是5年啊，对不对？哎，那5年的话每年这个折旧多少？你评估增值120万，每年那么就要按照公允价值算折旧的话，要比账面价值多24万。你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费用多24万，你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净利少24万。我们不考虑所得税，24万直接从净利当中减掉，就这么简单。要考虑所得税的话，那就是我们课上讲的，对不对？咱们先把这个简版的搞清楚，对吧？哦，老师，我知道了。那么如果是固定资产的话，那么今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这个净利，我要调减24万。还有别的需要调的吗？没有啦，中级考试15分、18分，就这一步啊，孩子。然后呢，如果是无形资产，照旧一样。如果是存货，稍微特殊一点。老师，这存货。这个存货你得看卖出了多少，一般情况下存货都卖出去，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存货是您在合并之前子公司已经存在的，您1月1号合并，您到了12月31号编制报表的时候，它还没卖出去，同学，那叫存货吗？这存货，那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啊？一年还卖不出去，那叫存货，那什么东西，那是垃圾吧， 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试的时候也照顾到这种问题。你比如说存货估值啊，公允价值超过账面价值一百二，至年末全部卖出。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一百二，我们按照公允价值转成本的话，这个成本费用要比账面价值要超过一百二，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子公司整个的净利调节为公允的话，就是在真实的净利基础上调减多少呢？这个啊，一百二十吧，对不对？哎，无非就是如此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合并日的时候啊，不需要做什么净利的调节，因为你一月一号合并，一月一号对方啊，他还没有形成当年的净利，对吧？哎，他到了年末才能形成当年的净利。OK， 我们回到1月1号。1月1号，我们首先把子公司当日的净资产调节为公允的净资产。说白了吧，就是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原账面价值各个报表项目原账面价值的基础上，把那个资本公积调增，是吧？你看我们刚才评估增值120，不考虑所得税，资本公积调增120。第一步，调完了之后，同学们，这是子公司可变现净资产公允价值。然后呢，然后我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我们说过啊，按照权益法调整后和调整前的个别报表的价值是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代表了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的是子公司的净资产。好了，如果你现在持股 80%， OK， 您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和被合并方子公司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 80% 相比较，对不对？因为你投资就占 80% 啊，所以说你要和啊这个子公司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 80% 相比较。那么比较完了之后呢，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比它大，这部分就是商誉。同学，商誉是个资产啊，商誉是资产，好歹从零到出现计借方啊，啊，所以说在合并抵消的时候，商誉肯定要计借方，啊，那么现在可以合并抵消了，借方，啊，这个子公司可变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其实借方一个个的拉单拉项目，借方股本资本公积，注意资本公积要调增啊，然后呢，其他综合收益没有就不写。啊，盈余公积，盈余公积来讲哈呢，这个项目一般是零，零的话可以不写，也可以直接写上零，都可以。利润这个未分配利润啊，未分配利润这个时候是年初数，年初数来讲哈没有就不写，这个项目也可以，或者直接把它写上零也行啊。然后呢，借方是商誉，刚才已经算出来了，贷方长期股权投资就是您个别报表当中的金额，它不需要调，调完了还是那个数。然后同学们，贷方少数股东权益，这个少数股东权益是什么？这个少数股东权益是我们整个啊这个子公司可变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乘以少数股东持股比例，您占 80%， 人家占 20%， 你要占 70%， 人家就是 30%， 牢牢记住这个数。我们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一切都从简了。嗯，期初做完了，做完了马上回到期末，回到期末，来到期末，因为教材肯定，或者说来讲考试题肯定要给你一个完整的题。那么在期末的话，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先把期初的再来一遍。为啥呢？是吧？道理在教材上，在课上都给同学们特别特别强调了，我不再啰嗦了啊！啊，借方啊，资产这个评估增值。贷方资本公积，咱不考虑所得税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从年初到年末的一个调整业务。如果您是固定资产的话，同学，您按照公允价值提的折旧要比您账面价值多，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增加一下折旧，是不是啊？啊，借管理费用，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哎呦天哪，我可千万不能感冒。这个如果您现在啊，是这个无形资产是吧？那么您就借方来讲话呢，是您的啊管理费用，贷方无形资产是累计摊销啊。如果您整个的这个增加的啊评估的是您的来讲存货，那么您借方就是什么呀？营业成本，您的存货就正常出售，您也不要想别的东西了。贷方就是您的存货评估啊增值的部分， 然后呢按照规定来进行计算，固定资产呢按照评估增值的部分看看多提的折旧，无形资产看看多提的摊销，您的存货看看卖出了多少。一般情况下再给同学强调一下，都是全都卖啊，这是正常出题的这个范畴。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来讲话呢就开始对整个的这个净利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是吧，就是调减，是吧，净利，真实的净利减掉多提的折旧，减掉多提的摊销，减掉存货多转入营业成本的金额，是吧 ？OK， 真实的净利出来了啊，不考虑所得税，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简单了，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净利调完了之后，各位同学在这个时候注意，在期末的时候，股本几乎不需要动，资本公积要调增，因为什么呢？因为来讲的话呢，资本公积来讲，这个时候还是叫评估增值，是吧？然后你的其他综合收益，一般情况下就按照个别报表的真实数据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你的盈余公积，再强调一遍，期末的盈余公积，同学们，它就是个别报表的数据，它提了多少就是多少，是吧？老师，期初的时候100万。本期计提了这个50万，那就是100万加50万，150万。期初没有，本期计提80万，那么期末就是80万。因为个别报表当中的盈余公积在我们整个的合并报表当中你是不能动的。就是本年它的新增数你是不能动的。是吧，当然我们到了注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合并报表当中叫调减整个合并报表里面盈余公积的事情，那个后面再说。但是我们在中级学习当中，各位同学搞清楚啊，个别报表当中的盈余公积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你不能动，是多少就多少。那么子公司的净利已经被你进行了公允的调减，它个别报表计提的盈余公积你又不能动，那你能欺负的谁？就是它的未分配利润呗，对不对？调减了之后的净利减掉子公司个别报表里面正常的今年计提出来的盈余公积，那么差额就是什么呀？利润分配，就未分配利润。所以未分配利润肯定是要调减的，这就是期末的子公司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贷方期末的长期股权投资经过权益法的调整，那么这个权益法调整怎么调？就非常简单，同学们，期初的放在那儿，本期看一看，子公司调减了之后，就是按照公允价值调减了之后的净利，减掉子公司分红，是吧？再加上子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化，一般考试也就到此为止了。括起来乘以持股比例 ，OK， 这就是你长投调增的部分。你按照期初再加上调增的，这就是你贷方长期股权投资。然后差额记住来讲哈呢，这个商誉，这个商誉我再说一遍，还是你的长期股权投资期末的时候按照权益法调整了之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期末子公司可变现净资产公允价值乘以你的持股比例，两者之差商誉。这个商誉同学们年初是多少，年末就是多少，合并报表合并日调整的时候借方金额是多少，期末就是多少，没有差别。我们不用考虑什么这个合并当中增加子公司的情况，那都没有，我们就一母一子到了天了，同学。贷方少数股东权益这个数还是子公司12月31号同志们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乘以少数的股东的剩余的持股比例 ，OK， 就这数。然后呢？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业务，这个业务我们在课上说了要求同学们简单的记忆一下，我们就不再讲述了，因为讲述的话要画一个很大的表给同学们讲来龙去脉。就是我们借方形成利润，贷方分配利润，借方子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年初数借方投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损益，投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加起来就是子公司当年净利的公允价值公允的净利，然后贷方提取盈余公积子公司个别报表里头真实的盈余公积提取数，贷方再来一个向这个所有者或股东分配这个利润是吧这是真实的分红数，然后贷方再来一个未分配利润这个年末 啊，这是他经过公允调整了之后的未分配利润。行了，这部记住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内部交易调整。内部交易调整呢，我们还是不考虑逆流，不考虑所得税啊。有同学说，老师连续两年的怎么办？我们到了做题的时候再说啊。7月21号开始，咱们再做到这块，老师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存货内部交易涉及两年的怎么办？固定资产内部交易涉及两年的怎么办？其实非常简单，老师把这个基础已经给同学们打下了。咱们为什么那个会计分录必须要分两步来做，对不对？老师存货啊，借营业收入内部售价，贷营业成本同上，然后借啊营业成本贷方存货，这是内部未实现的损益。行，到此为止就可以了。一般存货都是收益，贷方就是内部未实现收益，可以了。做完了，不考虑所得税，不考虑逆顺流，做完了，一年的做完，一年的做完了，做第二年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在考试，我们在这个习题课上跟同学们特别强调一下啊。然后呢，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存货到固定资产，是不是？哎，和存货到存货一样做，借方营业收入，贷方营业成本，内部售价，借方营业成本，贷方固定资产，这是什么？这是来讲哈，它整个虚增的内部未实现收益啊。这个内部未实现收益在固定资产业务当中直接就是内部收益。为什么呀？固定资产不卖啊，同学们，对不对？它不像存货，存货得卖，它也不卖，是不是啊？然后呢，然后您这个折旧啊，您再调整啊，是吧？一般情况下你存货啊120万卖给这个对方啊做240万，那么子公司或者个别报表里面按照240万提折就不对啊，多了呀，冲回来，是不是啊？哎，冲回来的话，那个折旧的冲减怎么做不用老师再说了，是吧？借方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贷方来讲存货。老师，我要是卖赔了呢？卖赔了我们后边说，别着急啊。啊，然后做完了，做完了就做完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固定资产还有第二步业务，就是固定资产到固定资产啊，同样还是不考虑所得税啊，也不考虑这个逆流交易。我们固定资产到固定资产，同学你再想一想，老师这个怎么做，是吧？哎，这个你自己啊，要是真想研究啊，同学您就好好的考虑考虑个别报表里头到底是咋回事，对吧？因为在固定资产到固定资产的啊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啊个别报表里面，是吧，卖出方处置方其实主要就剩一个什么呀，资产处置收益，我说的是报表项目，对不对？那么这个接受方呢，就是一个虚增的固定资产，比如说120万的固定资产卖240万，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哈呢，虚增120万，那么如果卖赔了，卖赔是虚减，对吧？你看我们卖赔了，卖赔了来讲也不承认，你120万的固定资产，对吧，处置换了换地方，整个企业集团你没有跑出企业集团这个范畴，你挪了挪地方，最多就是挪了挪地方，对不对？您从120万到60万，这个也不能承认。老师卖赔了，卖赔倒过来做，卖出方啊，卖出方个别报表里面资产处置啊是个损失，是吧？损失记到借方，是吧？那么我们来讲呢，抵消的话记贷方，贷方资产处置收益，是吧？那么这个借方啊，我们这个个别报表里头是不是啊？哎，接受方啊，由120到60，它虚减了60，虚减60我们再给它调回来，借方啊，固定资产原价60，对不对？那么如果是120万卖到60万的话，那么个别报表按照60万计提折旧，不对呀、啊，我们应该是按照120补提折旧，补提折旧，借方管理费用，贷方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OK 了。如果我们卖的是固定资产呢，和固定资产，如果卖的是无形资产呢，和固定资产到固定资产是一样的，对不对？120万的无形资产卖240万，啊。资产处置损益个别报表里面增加了120万，那我们调节啊，借资产处置损益120，贷方无形资产原价120，120到240，个别报表按240来计提 啊，摊销。那么我们应该按照120，您提多了，冲减啊。建方无形资产，累计摊销，贷方呢，管理费用。老师，他要是卖赔了呢？反过来做，你看不考虑所得税和这个逆流的话，那真是很简单啊。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要来到了债权债务，对不对？那您说那个债权债务，咱们在做合并报表的时候，一定是母公司加子公司，母公司应收账款100万，子公司应付账款100万，加起来，合并报表当中会发现应收100，应付啊100，在合并工作底稿里头，但是内部的债权债务，集团根本就不承认啊。你要站在集团的角度来看，这不就是内部的一个债权，内部的一个资金转移吗？哪有什么债权债务、啊？对吧，就算是到时候偿还，也不过是资金倒一倒手，内部怎么能有债权和债务呢？他认为不存在应收，也不存在应付，所以说应收应付要进行互怼互抵啊，应收减少，那合并抵消当中有个应收啊，底稿当中是吧，从子公司个别报表或者母公司个别报表当中来的，那要把它消灭掉，消灭掉怎么办？消灭掉记贷方啊，应收减少记贷方，应付减少记借方，金额怎么算？金额按应付算，因为什么呀？应个别报表应收账款有可能是账面价值，账面价值不准确啊，对不对？它不是真实价值，你还自己提了个坏账准备呢，啊，所以说按照应付的金额提掉。同学们，应收账款都没有了，那么坏账准备还存在吗？坏账准备不存在了，所有的坏账准备一律冲掉。是吧？那么在课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在这一块老师给大家发了脾气，为什么呀？不认真听课，对不对？那个听课简直把我气的，简直我跟你们讲，我要是能把脾气忍住，我不是李钟馗，我跟你说，对不对？这个应收账款没有了，应收账款派生出来的坏账准备也没有了，对吧？但个别报表里面有，你在合并报表当中必须要把它抵掉。应收账款因为坏账准备计提了之后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差，个别报表里面产生的，对吧？你个别报表里面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相应的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影响必须要消除，这都是对个别报表不该存在业务的消减。因为在合并报表来看，应收账款应该是归零的，应付账款也是归零的，它和前面的内部的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有本质性的区别。内部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虽然不允许续增，虽然不允许续减，但是资产还是存在的呀。在这个地方应收应付根本不允许存在，国家允许存在的就是那银行存款，对吧？你那银行存款啊，这个它可以存在，但是应收应付应该完全消失，对不对？哪有母公司向子公司应收的呀？哪有子公司向母公司应收的呀？对不对？所以当时在课上发脾气，就因为咱们同学听到最后的话，这个地方其实讲得很清楚，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挂上了所得税，当然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确实有点难，同学没反应过来，但是该凶你们一样凶你们啊，美酒共如饮，钢刀不相饶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同学们，我们来讲债权债务就抵消了。你比如说除了应收应付之外还有什么呀？如果母公司发行债券给子公司，子公司购买母公司的债券，子公司作为债权投资，母公司作为应收债券，这跟应收应付有什么区别？全部抵掉，对吧？债权和应收债券和债权投资都抵掉了，那么债权投资派生出来的投资收益和应收债券应付债券和债权投资哈、啊，老师有点晕了哈、啊，气得我啊！应付债券和债权投资派生出来的投资收益和财务费用，是不是也应该把它提掉啊？也应该把它抵掉，个别报表里没有，我们也应该把它抵掉，对不对？哎。到此为止，我们的减版80分的水平的合并报表在中级当中完全可以了。同学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再听一下。